打了六次，第六次总算做够两小时菜。哎呦，对呀，最艰难的时候能够闯过去，能够坚忍，你坚持下来，这才有力量。你现在打多少座了？哦，对，可能也就2、300桌，最多。
好的，到时间了，老师，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的，
啊，
好的，好的。
上次应该是一段还没有读完，咱们今天是接着上一次了来学。下到地狱了，哪里有中阴身呢？其他几个道都有中阴身，虽有中阴，所向自由，真正做到念起不随，那么业障抓不住你，捆不住你，障不住你，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自由自在，天上人间随意寄托，或者
什么
天
是？
上或者人间
没
随
有
意
这
寄
那
托
个的，
一下，
那
这个是
行，
最起码的功夫，
我
妄
同意
念
你。
还不能断除。妄念起，我能不跟他跑？功夫到这里，虽然有中阴，还能自由自在。妄念起，跟着跑，那就坏了，就不能自由了。所以，这是最起码的一步，最差的一等。有请魏老师。
好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如实知自心，讲到这个什么呀？我们上一节课都说了，虽有中阴，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就是说，已经明心见性，已经悟道了啊！这样的人，他虽有中阴，他也是所向自由的呀，因为他知道一切外境都是那个什么呀，都是虚幻的。他这个时候内心是非常，就是有正见，知道一切不住，所以他们天上人间随意寄托，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啊。我们接着看今天的内容，下地狱的也没有中阴身，下地狱的就是直接下地狱的也没有中阴身。我们都知道，真正彻悟的人。真正悟道的人，他也没有中阴身，因为他已经知道我们本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然后不增不减，直到这个一念那个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这才是我们自己。那怎么会有中阴身呢？就不会有中阴身，对不对？再一个，升天者可以即数啊，直接啊，再一个就是下地狱的没有中阴身，就是。他这样的人直下地狱了，啊，我们说看这个下地狱的这个，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这个地狱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触犯了五逆十恶，这样的人就是，应该是下地狱啊。这个五逆我们都知道，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复生血、破和合生啊。这忤逆人呢，他都是极恶者啊，他堕是堕无间地狱的。说的意思就是，这五种他任犯一种即堕。那个十恶，十恶就是我们太熟悉了，杀盗淫妄两舌离间，就是说就是恶口，忌语，还有贪嗔痴啊，就是说十恶嘛。这样的人他就是下地狱。这个地狱我看了一下。它还分好多种啊，也不是说唯一就那一块是地狱啊，它也有各种形态的，比如说什么，哎呀，那个面目狰狞啊，什么有那个什么叫唤苦，就是那一片儿那个地方那个所现的那个境啊，它是叫唤苦，就是最下境界，它就是。一直只要入到那个地方，就成天叫唤，是苦啊，他感觉到是苦啊。还有的地狱受那个寒热之苦啊，还有哎呀等等啊，就是我说我们修心中心的，我们这个应该很庆幸遇到这个佛法，是吧？我们都知道收100座心中心法，修100座永不堕三恶道，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这个地狱我们。可能初修的觉得是， 这个里边啊是极恶之人啊，是苦寒之相啊等，就是这个是最不好，让众生感觉到最那个什么痛苦的啊，这个身心最痛苦的一个地方，一个在那个地方现为众生，而且不得出离，就是说你不忏悔啊什么，你没法出离，遇到佛法呀、啊、你这个罪受完了，你才能有别的转换。然后就是我们心中心的行人，不管地狱怎么样，我们心里是踏实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修一百座的时候，你都永不堕三恶道了，所以你这个不用考虑这个事儿，是吧？我们考虑的就是说，我们没有明心见性的，那应该是极殊正德，已经能明心见性的啊，就是那心里就是实正道这个实相的，我们要勤除习气，应该是把自己的习气除到最低的、最起码的，所以有宗因也是所向自由，也是这样的，是吧？这个后面说了，虽有宗因所向自由，真正若做到念起不随，那么业障就抓不住你啊。这个我们都一直说，对境生心，就是我们已经生念、生起念了，起执着、正爱之念了啊，起了这个对立之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警觉，不踩他啊，不能上他的当，是吧？那你这个就是我们悟道初做功夫的这个第一步，因为我们初出正入西地的时候，寄予生以来的那个我执法执还是有的呀，啊，还是要对境生心，起那个爱憎之念的啊，还会取舍啊，还会有这种习气，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做到念起真正真能那个不随了，上师就说那个业障抓不住你。你想不随，那你都是明眼看见他起也不随啊，就不踩他嘛啊，那业障怎么抓你，对不对？捆不住你，葬不住你，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这就是虽有宗因啊，他所向自由啊，你可以天上人间随意寄托呀，你可以啊，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就是我们说的啊，那这个你就自在了，自由了。或者天上或者人间随意寄托一下，我们知道我们明心见性以后，上师说就是你再笨你最多七返人天嘛，这就是说或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在这个期间，因为你一直在这个除习的这个过做这个功夫呀，所以这个天上人间最差最差我们要能够随意寄托啊，这上师对我们的要求呀。你看后面说了，这个是最起码的功夫，妄念还不能断除。妄念起，我能不跟他跑？什么叫不跟他跑啊？妄念起的时候，你失得他，他也是我们自性本体的显现，一下子就看穿他了，这就是不跟他跑呀。如果说他刚一起，你瞥见他了，他就没了。还有到后来做功夫，那就是上上升进的时候，他还没来，你心里都知道了。那你这个功夫做到念前念后，他都不一样的。现在是我们起来了，可能跑一会儿，我知道了。哎呀，我又上当了。是我们的师兄弟老是说啊，我没见性。他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念？他把那个念头当真了，他忘了本来就应该无助的，他忘了。妄识本来了，不知道这个妄念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所以他一当真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没见性，他怎么不了了分明啊等等啊，他就出来了，我怎么又一念又起啊怎么着，他又在那自己就在那个任那个妄念为真实辗转相续，所以他又糊涂了。这就是我们第一步功夫，就是妄念起我们就要失得他，不跟他跑。功夫到这里虽然有中阴，还能自由自在，这就是我们说的虽然悟道但是习气犹存啊，所以有可能会有中阴。那个灵力者，当然我是说那个人家灵力者也可以一生了道，也可以不经历这个中阴身啊，他也可以啊。你想 我们刚才说了，了道是什么呀？就是证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啊，就他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了，本来就是不垢不净的，他是了了分明，哪有中阴不中阴啊？他这个念都就是无念之状态嘛。所以你功夫没做到那儿的话，那最低最低，上师不是说嘛，虽有中阴，也要所向自由啊，也要所应自由啊，就是不跟妄念跑。不跟妄念跑，就是能够失得这个妄念，就是我们本心，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来那个显现，它就是我们的本体啊！你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你失不透的话，你就上了妄念的当了啊，那就不自由了，就住在那个念上了，完了这个妄念起跟着跑，那就坏了。跟着跑就是说那个念头一起，我就当真，我就根据我认假为真的那个念头，念念辗转相续，付出行动，认假为真了嘛？认假为真，然后心生幻境，随着这个幻境堕进去了啊，就认其为实，那就坏了。上师说，那就坏了，就不能自由了。所以这是最起码的一步，最差的一等。说我们这个能明悟自心的啊，最起码也要中阴。虽有所向之由，也要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也要能够做得主。我要升到斗塞那样去，我就不能说我还对天界的其他的什么美女啊什么有所留恋，肯定不会这样啊，对不对？肯定不会这样。我们念慈思咒就是这个，就是保险这个嘛，升到那个弥勒那样去，再一个就是升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去，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啊，那是净土啊。好吧，那就这样哈。
若爱物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爱、喜欢、喜爱；恶、讨厌、厌恶。爱物的心没有了，不是这个好我就取，那个不好就舍，因为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分什么好坏了？有什么可爱证的？这要真做到才行。假如人家给你讲讲，你也能做做，背了人之后，你还有爱物之情，那还是不行。爱物之念已泯，泯者灭也。爱物之念灭除了，没有了，就不再受分段生死，救出生死轮回了。当然还有法执未除，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说啊。当然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就是爱物之念已泯，就是当下消云，毫无爱物之念啊，就不会起能所之心。他这个爱物之念，一个爱一个物，它是两个极端嘛，两面嘛，那没有对立，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这个起爱物之念是我们俱生以来的那个恶习习气染的那个习气没有净尽，所以它会对景又生好坏取舍，取爱的舍恶的，就会有这个。实际上这所有的境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有什么好与坏呢？它是个境界，这四时物物三合大地等等，它不都是如是平等吗？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它有哪一样好哪一样不好呢？对不对？都是拈来无助为妙用，它这样子你就是烦恼你无从升起，你上哪里还能寻到烦恼呢？这个爱物之念它敏觉，爱物之念一旦敏捷，那它就是拔地了，就是说如如不动。所以你看说了这之念一泯，即不受分段生死，这个分段生死就了了，就再别说投生不投生这事儿吧啊。我们看爱喜欢这个都知道，喜欢喜爱，不仅喜欢还喜爱，恶讨厌厌恶，爱憎的心没有了，爱和憎相对的心没有了， 不是这个好我就取，那个不好我就舍，不是这样子，是不是？那是没有住在本位上。我们说所有的法，一切就是八万四千种法，法住法位，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没有什么好坏啊，这个好的我就取，不好的我就舍，就是没有爱物之心啊。说的意思就是没有爱物之心。当然你知道好，你知道那个干什么样的事是好，干什么样的事是恶，是利益大众，是不利益大众，有害于大众，这个是你知道的。是说我们知好为我所取，知不好为我所舍，是不要你用这个，不让你生这个分别之取之心，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利益大众，什么是对大众那个有害的，你不知道这个。我们本性它本具妙用，如果没有这个分别执取好坏之心的话，那它便是无助，它就是妙用，这个坏就坏的有我呀，这好的为我所取，这个不好的为我所舍，它是这样子，就是以我为中心，有我就有我所。你看，因为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分什么好坏呢？这就是说所有的事事物物我们只管应，只管应，应而无助。就是有什么可爱证的呢？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这要真做到才行。你比如说我们说了对景生心，那就是你做不到呀。你对顶生的什么心啊？就是分别执着取舍之心。你对顶生的心，为什么在那儿生那个心？为什么在那儿有住？为什么卡壳？对那个境啊，加以分别，然后由爱物之心分别取舍啊，以我为中心来断定，说什么是好的我要取来，什么不好我要舍掉，是这样子。上师说，你看有什么可爱证的呢？这要做。比如说，当然我们遇到了那个善根具足的，一跟他说佛法的时候，他也乐意接受，他也愿意行持。但是，一遇到他不接受的这人，就比如说大恶之人，我们有机缘也不放过呀。就我们干嘛分这个坏人和这个好人？我们对于好人能够接纳他，对于这个不好的人，我们更应该接纳他，不应该舍弃他，对吧？这个就是说，那样的众生他不是心里更痛苦吗？为什么要舍掉他呢？是说的这个意思。不应该是说，哎呀，这个人对我那个什么不好，我就应该万分的憎恨。我以就是佛法的这个究竟的含义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那你说你这个是平等之心吗？你应该知道失得他的好坏，这个人的好坏之根，但是你不应该有这个取舍之心啊。你不应该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要分别以我为自己啊，你看有什么可证的啊，这要真做到才行。上师说的，这要真做到才行，这个就不容易了。就是我们一事事物物上都要让我们的真心做主，不能这个偏离我们的这个无助之行，是吧？不能偏离我们这个本真呐，是不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都要如是平等，不管是面前的人是好是坏，这个事儿是好是坏，我们都不应该以自己这个德行来去分别执取，就为我自己，就在我为以我为中心。那这就是说，我们要对境生心的时候，对境起念生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不踩它，不要上这个念头的当。我们看这个啊，这要真做到才行啊，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啊。假如人家给你讲讲，你也能做主，背了人之后，你还有爱物之情，那还是不行。就是说，你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你恶心他不显了，你这个人他都是有那个什么呀，有我呀，他是比如说当着你的面，他去跟你一块儿当着你的面，他不会起那个太伤害人的那个，比如说我要偷他的， 怎么样了，就是起了什么违背良心的事儿。一般这个两人在一起要好的，他会展示你好的一面，他不好的一面你不愿意在人家跟前展示。但是离开了这个人，跟你这个所行之人他离开你了，你可能背着这个人以后，你这个爱物之念之情啊，对物的对人的这个爱物之念他又起来了，就说这也不行啊，你应该时时处处都不起爱物之念，不生爱物之情，这样就不执着啊，这个事儿是不是？那还是不行。上师说你背着人这样做的也是不行，因为你心起念了，你心行了，你心住了，那就是那对于你个人修行来讲，你就是不到位嘛。我们应该法住法位，爱物之念一泯，泯者念就再也没不生这种爱物之取之念啊，就是一泯了嘛，泯者是灭了，就没了，就是这个对立之心，对立的这个念它没了，爱物之念灭除了，爱物之念灭除了就没了。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悟到了生死本是幻象，是本无生死的，本无对立的，本无相对待的，这才是我们的本心，对不对？我们不说了吗？一念能锁双亡，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能锁顿断，就是爱物之心断了，他怎么会生起爱物之念呢？他就没有这个能锁之心嘛。还有我们欲前念已灭，后念未起，这个当下回光一照，就是我们当人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你知道前念一些，后念还未来，这个时候你并不断念，这就是我们的本心，这就是我们本心。这个本心它哪有爱物之念呢？它没有对立，所以说一念顿悟，正得心体，你体验了毫无爱物之心的，毫无爱物之念的这个本体，你承担了，你不疑了，那跟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后来有习气，哎，面对境界的时候，你又生起爱物之念了，又是因为自己，因为有我，有我之习气，有我之所，这就生了爱物之念了啊。时间长，一次一次的上当，一次一次的觉悟，就是不上当了。这个上师说过的，我们前一段是不是学过？如果你能七天七夜，能坚持七天七夜不生爱物之念，那这个习气就差不多除掉了啊，他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个呀，你说这七天七夜我怎么能坚持？那你想想这个七天并不长，但是你日日夜夜时时处处这么坚持，那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哎，不是那么容易，那也是，我就说一个是根性，一个就是你自己，哎，还是要上心啊，勤出习气要上心啊，啊，爱物之念灭除了没有了，就不再受分断生死了。你想想还有什么分断生死呢？还有什么生生死死呢？没有爱物之念，我们刚才说没有相对之心，它不就是如如不动吗？这如如不动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灵知全体都是我们的灵知之性，上哪找分断呢？对吧？这个就没有了，对吧？我们认灵知为我们自心，那你还会有什么分断生死呀？对吧？这个很显然嘛，很显然，你功夫做到这儿，它就是这样的。我们说的这个不是什么道理，你这个实际，你就能到这儿，你就不受分断生死的这个束缚了。哎，也就是出了生死轮回了。当然还有法则未出，这为什么？这个时候后边还有啊，你能了得分断生死，后边还有尘沙祸呢，就能够到达这个对境不生心的这个阶段。那再往后还有尘沙祸呢，尘沙祸完了还有无明祸呢。那个当然尘沙祸，那现在后边还会讲，上次还会讲啊，我们再继续看啊。
自能一转为常，一出为妙，这是讲功用。这样的人既能变化自在， 短的可以变成长的，不好的粗糙的东西可以变成美妙的精细的东西，它能变化，六道轮回它也能变成神妙，一切都变化了。你们不是常常问我的功夫到哪一步了？你们可以不妨自己考察，自己印证。第一，是不是妄念起都不随之？如能做到，那你既能所向自由。进一步，如你能泯灭爱物之心，没有喜欢，没有讨厌，一切平等，平等又平等，那你分段生死就消除了，就能够变化自在了。有请魏老师。
哦，我们再接着，这就是说这个功夫它是一步一步做上去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习气啊，你不说嘛，不得一分习气就挣得一分法分，就是说你得一分的妙用啊。所以我们现在虽然都知道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我们的本性，这个灵知就是我们的本体，是我们的真心，但是我们的妙用远远没有佛菩萨那样微妙，就是没有那大的妙用。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习气啊，着相的这个习气还是没有净除。随着净除一步一步的，先是天上人间随意寄托，然后爱无自念泯灭，能够到如如不动，能够不受分段生死所缚，然后再进一个，就是说我意道我身道我能变化，就是不仅我能出这个一生身啊，有对机说法之妙用啊，还有什么前五十啊，能够化身什么样谁啊，能变化自在啊，还有不仅能够意道身道，而且还能意变那个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无情之物你也可以转化。当然我们说在净除习气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佛法是真实不虚的，首先你先把你自己的这个烦恼这一块断了吧，你想想是不是，我能够对顶不生心了，这一块我能断了，我不受分段生死了，然后我再得变化自在，是不是？这个你看一步一步的，只要净除习气，随着上师都说了可以放大光明，可以起大妙用，可以度无量众生，可以化身千百亿等等，是不是？可以成就你自己的净土等等，我说的这都是你像佛样，他是功德为媒，他有什么大报身，他可以同时化千百亿化身度千百亿众，他可以同时，我们肯定都不行啊，我们这一个我们还弄不清，就是光这个知见这一点我们还很难百思清楚呢，就是我们那个心要到这儿也有一定的距离，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的道理还要心到这儿，要实证到这儿，那就是要下一层功夫呢。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首先能够证得离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我们能证得这个离体不疑，然后就是最起码的一步，虽有中阴所向自由，我们能可以自主，再一个就是可以了得分段生死，再进一步就可以变化，或者我们不说自在可以变化，是吧？有这个本领，有这个能力了，就是有这个妙用了，也就是上师说自能意短为长，意出为妙，那这个怎么具体的变，觉得好神奇呀，是吧？实际上你功夫到了它是很平常的事儿，它是平常之事，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三言两语一说你就能变化自在的，也不能，是吧？这要靠我们自己用功，这是讲功用的，我们能够证得心体，然后再能够如不动了，然后再后除这个尘沙惑的时候，它就不是逐渐逐渐起妙用了吗？可以度好多众生啊，这个是讲功用的，这样的人既能变化自在，短的可以变成长的，不好的粗糙的东西可以变成美妙精细的东西， 它是能变化的，六道轮回它也能变成神庙。这个我们虽然没有能力瞬间这样子能够那啥，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到六道轮回它怎么能变成神庙的，应该能啊，是一念心转。原来以为这六道轮回是苦不可言，不就是我们认假为真吗？认这一切事物这个六道它是真实的吗？实有的吗？我们终于刻苦用功，直到这个身心俱正，就是说我们这个虽在六道似有轮回这个镜像里边，但是我们时时的都知道这是虚幻，这是真实的境界，不是个书上抄来的，也不是读来的，也不是说背会的等等，不是那个，是你的心要到这，是虚幻的，每一道众生虚幻的。所以我们在牛胎马腹六道跟这个众生一块儿滚，在滚的过程中你要烦恼四起还行啊，是不是？那就是变化自在，这就是神用啊。你一念心转，这六道轮回它不就变成神庙之用了吗？是不是？这也是啊，我觉得这个很能说明，就是很多师兄原来在修这个心中心之前，刚一上座的时候，他们觉得心中心法多么高啊，悬啊，怎么样啊，一旦他修过一百座或者多长时间，就是说不久他的人格呀，他的这个心啊，整个都有巨大的变化，是真的。他感受到他的心原来事事执着的那个事，那个妄想啊，松动了，松动了，对于他来说这不就是虚幻的吗？也就是说六道看似是轮回，实际上这个外相众生以为是这个样子，但他自己很清楚这个轮回对他来说就是虚幻的。再说那个什么一点，那就是妙用啊。你像释迦佛他在这个六道里边，他跟我们这个众生滚滚来滚去，滚八千尺来这个世界，那要是像我们觉得苦受乐受都在的话，我觉得要换成我们也是不堪忍受的。所以叫一切都变化了，就是六道轮回它能变成神庙，一切都变化了。你们不是常常问我的功夫到哪一步了？你们可以不妨自己考察自己印证。那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步就是是不是妄念起都不随之了。如果能做到，那你既能所向自由，那你第一步能做到，就可以做到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这个是你可以做到的呀。都不随之，那就是你自己可以自由自在了啊，可以做得主。进一步，如能泯灭爱物之心，没有喜欢，没有讨厌，一切平等平等又平等，那你分段生死就消除了，就能够变化自在了。到这个程度，当然了，你想想我们这个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应一切缘它都可以变化，应缘应而无所住，它不就是变化自在吗？你看我就觉得这个不是理解，就到这儿了，你自然就知道啊。这个可能我们目前做不到，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是向这个方向毫不疑惑的能够做到的，是这样子。所以首先我们第一步还要如实知自心，如实知道你自心能不能时时刻刻时时处处晓得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而不为这个假象所缠缚，你不上这些假象的当，他也就不生这个妄念了啊，也不会对境生那个分别执取之念了，这个心他就不会有了，也就是说爱物之念它就泯灭了嘛。我接着这么说，你如果能够认识清自己的本心，我们自己本心是什么呀？一念不生啊，了了分明，毫无所爱，应无所住，它是这样的。因为它没有能所，不是我们原来说的我所，一对境的时候就有我面前这个境界。当然你有我，那你对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会生气，生气一念你就认识了，有可能再往后你就陷进去了， 就是这回事。所以我们不要上这些境界假象的当，这是我们一开始学佛入佛门的时候都应该具有的知见啊。
如更进一步，若微细留住一切寂灭，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即能随机应现千百亿化生，度有缘众生，明之为佛，这是最上乘。我们修法就是要做到微细留住一切寂灭，将微细妄念的种子都消除光，而彻证为圆觉大智朗然独存的境界，圆成佛果。我们这一生果能由见性破初观，进而在世境上锻炼，勤除习气，念到顺利无拘，纵横无碍，破从观后，在上上升进，除尽微细留住，就大放光明，朗照十方，无所障碍了。你不要神通，神通自会来找你。所以能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佛菩萨就是这样随机复感应缘现身来度众生的。有请魏老师。
就是说你到这一步，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爱物之心完全泯灭，没有爱物之心升起，没有喜欢的讨厌的，直到一切万物一切一切熄灭，都是平等平等又平等，那你这时候就是分段生死了了，就是我们那个不会再疑了。那怎么还会疑呢？只不过是我们了了见惑思惑还有尘沙惑，思惑就是对境生心，见惑我们就知道我们原本就没有生死，这个生死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的。到第一步我们首先知道这样的证件，原本就没有生死，就没有生，何来死，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本有的心性就是这样的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然后除习气，除到这个爱物之心里面，而这个时候上师说就能变化自在了。这个上师他总是不管在哪个地方讲，他总会引来那个归空中理禅师的这个三段论呢。首先见性，就到法身边，然后出奇迹法身正住，然后起妙用法身向上，他总是引用这个，说明他这个简明扼要，就是一看就明白就知道。所以你看我们在后边，你分段生死消除了，你就可以起大用了，起大用可以度无量的众生，在度众生的过程中消除你的尘沙惑啊，这是一回事吗？消了你的尘沙惑也就是度众生，他俩是一回事，就是众生也都是你的心呐、啊。你度众生实际上是众生度你，知道不知道？没有众生你的习气如何而消啊，对不对？再一个，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才是我们的本性啊。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即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明之为佛。你有这样的智慧，圆觉大智朗然独存，这更别说前面什么对境生心思惑见惑呀，是吧？那就已经那个阶段都过去了。上师说这是最上乘的，最上乘的圆觉大智朗然独存。本来佛出世他就说的这个实相之法，说的这个解脱之法，说本无生死之法，是说这个圆觉大智人人本具，本来就是朗然独存的，是我们被假象啊所迷惑了。说能够认识到这儿，这就是最上乘，你能够认识到这儿，能够不疑，那当然你就可以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哎，你说我们有习气那另说呗，你虽然一念顿悟到这儿，但是我们有习气，我们还要勤除习气，还是到这儿。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上师说的 起个名叫顿悟见修啊，就是这个无修之修。你能够圆觉大智朗然独存，你能够实证到这儿的时候，必起应机之用，必可化千百亿化身来度有缘众生。有这样的妙用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佛了。上师说这就是最上乘。我们刚才说有最上乘的这个能够悟道，这个心体它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用你可能还不能到这个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呢，唯有它不能到这个程度，到了那它就可以体现这个各种妙用。哎，我们修法就是要做到微细留住一切寂灭，所有的这个微细的这个惑呀都除掉了，它不就是一切寂灭了吗？将微细妄念的种子都消光，而彻证微圆觉大智朗然独存的境界，远成佛国。这个我们是觉得深信不疑的。为什么？就是多少尊佛菩萨示现，多少个我们的尊师来这个世界为我们说法，为我们示现，我们都看到了。所以我们这一生果能见性破初观，这是最重要的。破初观就是一道法身点了，进而在四境上锻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对境生心，思惑断思惑，断了见惑再断思惑，就是在四境上锻炼勤除习气，练到顺逆无拘，憎恨无碍，法身正住了。破重关后再上上升进，除尽微细留住，就大放光明，朗照十方，无所障碍。那这个时候不是说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吗？你这个时候唯有般若大智，就是我们的本有的这个圆觉大智啊，时时处处都是它独显。那你这个时候妙用也不说要不要，它是自然显现，你要不要神通，神通都会自来的。所以你能够随即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具体细节后边上师会讲，我们还往后看啊。这个佛菩萨就是这样随机复感应缘现身来度众生的，就是你能如如不动的时候，这个有缘的众生他就会有感，你必然会应啊，这个肯定的，感应感应，这个众生有感你能不应吗？你肯定应啊。但是这个也急不得，这个缘也可能有的来的迟，有的一悟到或者是还没有那啥时候，他都有这个随众，就是跟着他学法的呀等等，是吧？他就是这样嘛。你只管应，你不会来而不度，你不可能吧。你的心已经到了这个无所住的这个状态，他自然有感你就会应，有感你就会应，应而无所住，它是自然的。你的心啊，这个妙用它自然就会生起，当然六神通它都会逐渐逐渐有的呀。我们下边看上师说了一声身，讲到一声身了，往后看。
一声身有三种，一，三昧乐正受一声身，二，觉法自性一声声，三，种类具足无形作一声声，打坐深入三昧，深入禅定，能出三昧乐正受一声声，一根就是第七识，第七识一根所现之身叫一声声，由少而多变化，最后百千万亿化身一切具足，种类具足无形作，山河大地楼台亭阁等等都能显现变化出来。功夫做到什么程度，微细留住才能断除。所谓微细，就是我们现在看不见它，要做功夫深入金刚萨多定以后才看得见。哎呀，既望种子这么多，动得这么厉害，知道这个在动，把它消去不动了，但还有个不动在也不行，不动也不要，打破它，时运区域就打破了。时运是五运的最后一运，时运打破就成就了。 所以我们做功夫要修行，就要悟后真修。但是你不悟真心，不明理，怎么去修？所以认识真心，明白道理最为重要，即觉法自性一生深最重要。有请魏老师。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上一段说了，不菩萨他能够随即应现千百亿化身度有缘众生，不菩萨就是这样随即复感应缘现身，就是异道生道来度众生的。所以上师说，哎，跟你讲讲一生身吧，哎，你不清楚我跟你讲讲一生身。师父说有三种，第一种是三昧乐正受一生身，这个正受不是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快乐悲伤，不是那种乐，而有苦有乐的那个乐是正受，是离开了苦乐等受的这个受。是说这个是定性为乐，这个乐不同意我们苦乐的感受啊，这个就成为称为正受。哎，那这个我们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就是我看那个佛学大词典上说，正到三地四地五地他就可以升起这样的身体，异道生道，这个就称为第一种一生身，叫正受一生身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们说最重要，哎，觉法自性一生身。这个觉法自性一生身他是说的什么呀？我看有的地方他是说通教八地已经觉了一切诸法自性自性，就是说已经到如如不动的这个地方啊，他一切都是我们这个能实证到一切诸法自性的这个性质，这个诸法它本有的这个性质是啥？如幻如化啊，也就是说本不实有，你知道吧？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上师说的那个能够入一切佛迅速如意啊，就是说你能够起无量的妙用了，能够自在无碍了，就是说到八地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功用。这个八地所起的功用就是觉法自性一生身。哎，上师说这个是最重要，后边结尾的时候说了啊，你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到嘛啊，只是理上证的离体能到啊，还完全没有到这个八地的这个正量嘛啊，但是我们知道就行。再往后就是种类具足无形作一生身，哎，这个我看的就是介绍的，哎呀，这个是什么呀？这些大菩萨他就有这种妙用了 啊这菩萨他能觉知一切法都是佛法，不是说我们说说理，而是说他应一切缘的时候他都知道，就是如梦如幻都是佛法啊。还说的一个我们可能就有点不能想象，就是若得一身一切身普现啊，能够得一身一切身普现，那怎么样的境界啊？如镜中相随诸种类，如镜子造物显现的那个相，它是随着那个法的种类那个相的不同而得具身。哎呀，就是你那个心呐、啊，它就有这种妙用，看到这种相你就可以得具身，同时可以升起这个，比如说我见到这个石头我就可以化成这个石头，见到这个树木就可以化成这个树木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说大圆镜智嘛，这个镜中之相嘛啊，虽有众相而无所作为，虽然他有这样的妙用，他也本身他是无所作为的，他毫无痕迹。这个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九地十地菩萨的境界啊，这就是种类具足无形作一生身，这是 三种一生身，上师给我们讲了，但是我们能想明白的可能就是一道三道啊，一个一生身，下边上师会详细的说，我们再看。打坐这个怎么办呢？我们能够明了我们自心是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我们悟得了我们自己心底，然后还告诉你打坐深入三昧，深入禅定，就能出三昧乐，正受一生身。也就是说，我们的大白话就是我们心逐渐逐渐除习气，我们心清净了，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我这个第七识啊，他就不执着第八识为我了，他就歇下来了，六七十八十他就清净的歇下来了，第七识这个清净的一定的程度，他就生出一生身来了啊，就这回事啊，就是一道身都到了，有这个身嘛啊，一开始可能只能画一个身体和你这个一样的这样的身体啊，有形之身了啊，这是第七识，一根就是第七识，第七识一根所现之身就叫一生身啊。就我刚才说那个第七识，它怎么生成一生身呢？就是这样啊，清净了，清净到一定程度了，它就一道生道啊，然后由少而多这样变化，最后千百亿化身，一切具足。你看到什么程度？种类具足，无形足，山河大地、楼台亭阁等等都能显现变化出来。我们看到好像哎呀，太不可思议了，这样的神用我们何时才能到啊？但是你一点儿都不会有这种没有急可不急的这两种心态，它不会有，因为你知道这是本来具足的能力啊，这个本来具足的妙用，哎，有什么急的？你本来具足的，你先师德本来，先站稳脚跟，嗯，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我们能遇到这个无上大佛，都不是一二三四五佛，是无量佛前所种善根到这个程度。我们呢，就是说还不延续的这个跟佛菩萨一样，那个什么呀？佛菩萨为这个为尊是吧？我们也要这样践行佛法啊！啊，这个上师说过呀，这个起妙用就不像我们见性说客机取证如何如何。它是这个妙用的起显，它是无量无边的，没有穷尽的，就是说这个大宝贝能起现的妙用太多了啊，那可以用无量无边的缘来显现它的功用，那这么说吧是吧。你看一开始只能显现一个一生身，然后两个三个五个无量个等等，最后还可以化不是人形的，不是有情之身的，还可以化山木金木水火等等，它都可以化啊，就是需要它怎么化它都就可以应缘而化。那就是功夫做到什么程度，微细流注才能断除。所谓微细，就是我们现在看不见的，要做功夫深入金刚萨陀定以后才能看见，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见惑除了，对境生心，这个思惑也除了，然后就开始出微细惑了，是不是？哎呀，那个上师说，你看，要做功夫深入金刚萨陀定以后才能看得见。哎呀，那这个金刚萨陀定，我跟你说白一点，我看了《金刚玉定》，它的解释就是说，我们能得金刚不摧之宝，就是我们的本性。我认为它就是我们的本性，谁能摧得毁？哎，这我们本有的，它不生不灭，不管你什么样的是生是灭，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金刚王宝剑之前，它都可以不踩它嘛，都可以不理它。就说你那个种子现行的时候，你不理它呀，哎，哎呀，上师说。哎呀，这个希望种子这么多，动得这么厉害，直到这个再动，把它削去不动了，但还有个不动在，也还不行，不动也不要。哎，这个，你看，一句话说的这么 这个希望种子就除完了，不动也不要。但是这个是要我们做功夫的。我们曾经前，大家可能有印象，即使我们除了见火失火以后，就是对境不生心了，我们内里边还是有那个种子会喷喷的往外冒啊，那个就是微细的。你对境不生心了，你那个俱生的还有啊，还有没除尽的呀，就说那个微细火还有怎么办？不是上师教给我们方法了，应缘度众，跟众生一块滚。众生什么样的众生都有啊，在你这儿什么样的众生可能都遇到，遇到的时候你也能不动，你也能时时处处的能够法在法位上啊，你能时时处处这样，谁能奈何你，对不对？谁能奈何你？你就这样一个不踩，就是我们说那个金刚王宝剑嘛，唯有它是最尊贵的啊，唯有它是最尊贵的啊。这个你想，我跟众生滚滚滚，可能你的习气就现行了呗，就现行了，正好借着众生给你的力量，哎，你就消掉了啊，就是这样子嘛啊。跟众生滚，就是度无量的众生，我也是毫无众生可度啊。那你到最后连这个无所住也给他扫掉，那不就是不动也不要了吗？对吧？这个打破它以后，时运区域就打破了。哎，时运是五运的最后一运。嗯，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色受想行识，这不是五运吗？这个时运它也是不可得的。为啥？你想想，那个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这都是实实在在的说，它都是我们自信的妙用，都是我们自信的功能之用啊。说白了，它还是我们自心，哎，就是有这种功用的，它还是我们的自心啊，它离不开我们的自心，它本来就是我们的自心，只不过是我们自心有了这各种各样的妙用，就像前五十吧，它能成所作智，它能化这个种类剧毒啊，什么无形作一生身呐、啊，它第六十它是妙观察呀、啊，第七十。它有平等性质，第八识它不是大圆净智吗？它不是这样子吗？它通通都是我们自性自用。是说这个诗韵，诗是本质了不可得的啊，它本质了不可得的，哎，它就是应缘而用，应缘而用，它就是这样。这个诗它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呀？是不是？它就是不可得的。诗韵打破了，哎，你就成功了。上师说我们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做功夫要修行，就是要悟后真修，所以我们要悟后真修，说明这个悟很重要。嗯，不失得本心的话，你学佛学法你不都是就是没有用处啊？你不认识本心，你习气一点就是不能进进啊，不能除，就是会落如对待，你不悟真心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嗯，悟后他就是无修止真修了，你知道你的本心了，哎，哎呀，一无所得，了不可得，没有东西，哎，一切妙用都从他而起，那悟后真修啊，你就有下手处了，能够净出习气，然后习气净尽之时，你就是佛。这么说你就是佛啊，你就是如如佛，但是你不悟真心不明理怎么去修？嗯，告诉我们第一步要走这个，就是说你不管你念佛也好，哎，你修密也好，你参禅也好，你修心中心也好，一条大道就是这个门槛，这个不悟真心，你不悟真心你就没有这个成佛之因，就不可能成功。哎，你不知道，你都没进这个门，你就是在这 盲修瞎练呢，一直是这样的啊。你不明理，不明理你怎么去修呀？你不明理，你都不知道啥是正知见，那世上修道的人多如牛毛，那修外道法的人不比这个佛法的人少啊。这个世界信啥的，有信金钱的，信地位的，信这个欲望之乐的等等。哎，你看很多，你修道的，你还有什么好神通的，还有好什么神意的、玄妙的，还有悟得阳神的，以为一悟到底等等。哎，你看这个外道之法，只要你不悟真心，按说白了你都是外道。哎呀，还有信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等等，是吧？那太多了，不明白道理你都一股脑的东拉一点西拉一点，你那咋可能成功呢？就所以我们说，我们修心中心，我们知道谁是明眼明眼人，我们知道我们三代祖师不会给我们那个引领到歧路上去，我们肯定以三代祖师开示的为准。哎，你其他人说，我们还是要回头来看看祖师咋说的，是不是？你不管谁说的啊，看看佛怎么说的，佛菩萨怎么教导的啊。这个我们，所以这个盲修瞎练也有路啊，也不是说一点啥都不知道啊，也知道是修心呐、啊，也知道我们心腹众生三悟差别，只不过我没证道啊。你要悟得真心，当然你就是明眼呀，你可以不用依赖谁，不用依靠依赖什么老师啊什么，就说你这个见惑破了以后，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老师啊，你是眼明的啊。说了这么多，反正是我们还要踏踏实实的去用功。哎呀，有的师兄我就觉得很难，很难拨得转他啊。他又软绵绵的，但是你又拨不转他，哎，就觉得遇到了这样的就有点为难，哎。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继续修，哎，说不定哪一日就磕着碰着啊，能够那个明悟真心了。所以认识真心，明白道理最重要。认识了真心，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佛说的一切，哎，这个道理啊就变成了真正的智慧了。哎，说认识真心，明白道理最为重要，就是认识真心了，你自然明白道，明真明白道理，你知道啥？就是智慧，就是般若自治，哎。那就成为你自己的般若自治了，就开了智慧了啊！即觉法自性一生身最重要，也就是说，你时时处处知道一切一切诸法自性，它是什么呀？幻化不实，毫无所有。我们是一遇境，一见外相，就认为它实有，对吧？这是我们众生的通病了啊！你若认为实有，就生心了吗？就认识了吗？我们是说，是这一切如梦如幻啊，是幻化等空的啊。这就是说，觉法自性一生身。上师说，为啥说最重要？最重要是说，你不要糊涂了，你不要被这个这四十五物所系了啊，它本来就是虚幻的，哎。佛说的这个道理，你要到死那一天才知道，不可得吗？我真的遇到这样的，哎，这样的师兄告诉我，哎呀，他觉得这一生立了大志，怎么样？很好啊，我们一边行着都知道他是虚幻的，可有认识的人，他认为一边行着都是有价值的。我说这个价值为零，他说这个价值是无比无上啊。无上之高，活啊，一时二时三时，从青小少年青年到中年老年，哎呀，他终于明白， 原来那些都是空的，都是空花的，一点意思都没有。这是老人的真实的感慨。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走到尽亡的时候再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现在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啊！佛一再告诉我们，就是就是开启我们的智慧嘛啊！你别认为这个一切都是虚幻的，这是诸法自性。你别认为这个，哎呀，这句话谁不知道啊？谁都不知道，对不对？要真知道了，你就是个成就，你就是立地成佛的，对不对？这不是说空口说说就能说的虚幻，就是虚幻的啊，不是，一切时一切处都要这样啊，都要这样啊。那道不动地，那倒是我觉得是再也不会怀疑了，再也不可能，因为思惑断了啊。好，那我们再往下学。
今天我把摄空之意又讲了一遍，还再次重申了认识真心、见地正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认识真心才行？也讲了讲修行人临命终时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你们要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就是常须觉察。损之又损，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觉照。哎呦，念头来了，哎呦，又着相了，哎呦，妄念起了，赶快不要动，不跟他跑，这叫损之又损。你们不要讲什么一悟到底，这恐怕不是轻易做得到吧。我们不是常听人说，哎呀，我怎么还有这么多念头呢？你们看，一下子把念头消除净光，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事。所以常须觉察，损之又损才行。那如何考察自己是否进步呢？应该回头看，就是比比过去，过去自己怎么执着，怎么烦恼，现在比从前少了一点，心平气和多了，那就是有进步了。有进步就好，因为知道有进步就能增强信心。我们在做功夫当中，身体发热，光明显现，这都是好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追求，一追求就完了，那就是驻足，就是妄念妄情。有请魏老师。
这个如实知自心，完全如实知自心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就是首先悟道啊，然后出习气，哎，一步一步的。你看说法说了几十年，都是为了让你如实知自心，哎，让你醒悟啊！不要认那个虚幻之相为真实啊！就今天我把四个空之一又讲一遍。哎呀，你别以为见了色相就是真实的，这么分析，像心经里跟我们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开始告诉你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和空啊没有什么不同，你不要着那个相，那个色相都是因缘和合的。再往后就跟你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再往后就跟你说什么色本体本身就是空，我们看到这个色它就是空，不是把色排除在外，那个没东西叫空，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色本身就是空。所以心经说色就是空，空即是色，所以这个色空之意我们以前很细细的都讲过，今天上师说又讲了一遍，就是告诉你一切色不是如梦如幻吗？不是幻吗？幻化的吗？幻化它不是空吗？有什么可住的呢？你觉得它真实你才会住的，你这不就是空吗？对不对？上师说 今天我把色空之意又讲一遍，还再次重申认识真心的重要性。哎，认识真心就是你要见地要正啊，见地要正，不要认虚幻之相，要知道你这个心不随这个相而转，这是我们修心的这个方法啊。为什么要认识真心才行？也讲了修行人临命中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认识真心？你不认识真心，你就是盲修瞎练，你就是为叫那个色相束缚着你，你就是不得自在，还讲了这修行人临命终时究竟到什么地方去，这前面都讲了啊。那你看你自己咯啊，我们说我们起码要科举取证啊，要那个能够自主啊。你们要时时刻刻这样做功夫，就是常须觉察损之又损，说的意思就是刚对顶松心你就要不理他，不要上他的当，又觉得他是真实，这样子觉察损之又损，就是唯有自己这个干净皎洁之心才是我们自己啊，就是不粘着相嘛啊，不知相为真实嘛。我们要时时刻刻这样觉得，哎呀念头来了，哎呦又着相了，是不是我们是这样吗？哎呦念妄念又起了，赶快不要动，不跟他跑，这叫损之又损。可是我们做不到啊，所以才有了八万四千种佛法，佛才给我们说了这么多佛法三藏十二部，所有的佛法都是让你心歇下来，歇下来醒悟，醒悟醒不了悟不了，给你个方法，打坐打坐，一边学佛的知见一边打坐，总有一天要醒。我终于明白，我打了三年之后我终于知道，哎呀这的确是虚幻了，我费这力气执着它干啥，对不对？哦，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哎，所有的神通妙用都是有这个，就这个脚下一点地一点地腾空而起的，就是自在了，自在了。你们不要讲一悟到底吧，哎呀恐怕我这个道理我明白了，你佛也这么说，师父也这么说，佛菩萨都这么说，那我明白了，哎呀完了，你就是你觉得你明白了就解决大问题，不是的，你不要讲什么一悟到底，这恐怕不是轻易能做到。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初祖二祖大禹祖师王香六四公和这个元一老人怎么做功夫到了现在这个程度，是吧，他示现的就是大菩萨来示现，他示现了怎么怎么样才到了现在的这个程度，你都可以看看他的那个师父的那个自传，对吧，就可以知道了。还有古人怎么示现的，这个我们都可以自己去了解吧哈。我们不是常听人说，哎呀我怎么还有这么多念头呢，是不是，讲了我这理上都明白了，答案的一遇事儿我就不行了，对不对，哎这遇事儿不烦恼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念头呢，这就是我们的体验。你们看一下子把念头消出光不是容易办到的，所以常须觉察损之又损又损才行。哎你不要以为你功夫做得怎么样了，是吧，那如何考察自己是否进步，应该回头看，就是比比你过去，你刚修法你跟一个礼拜前没修法比，你修一个月你跟一个月前比，对吧，你修一年跟一年前比，对吧，你这样比你就知道你自己过去多么多么的执着，所以你烦恼啊，现在哦我总比以前烦恼少多了，少一点了，我总是智慧开一点，我现在心平气和多了，这个大家都有深刻的体验。哎佛法要不是不灵验，哎要不是这样，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继承来修行了啊。那这一个就是说明是你修行，你现在有这样的状况你就是进步了，有进步就好，因为知道有进步就能增强信心啊，佛果真说的是佛法不可思议，金钱买不来，你是用什么名利什么物质换不来，哎呀你想想你得了一个多么大的宝贝，你都知道了这条路我进去了 这个光明一点一点显现，我那个心量越来越大，是不是？那个信心自然增强啊。我们在做功夫中，身体发光，身体发热发光，发光明显现，这都是好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追求，一追求就完了，那就是住着，就是妄念妄情。
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就是刚才您就是讲到那个一生身这一块的时候，没有到八地的话，那个私货是还没有除尽的，我们对境身心就是私货，如果没有到八地，就一直它会有私货，也会有疑，我就想问您一下，这个疑是指疑什么呀？
不在本位上啊，它是私货呀。嗯，对境生心，你生了个心就不是啥好心，这么说吧，它应该是应而无所住，应无所住，如如不动，应而知现，应即现，应该应无所住。你应对境生心了，你生了啥好心吗？对吧？
对，
失去本位嘛，
失去本位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不在那个本位上了。
他咋会在本位上？你有你自己生起心里当真实吗？
嗯，我们于悟后做功夫，要任其自然，像流水一样，花花花的流过去，要不停留，不可住着，不跟境界跑，不随妄念流，把我们的妄想习气损之又损，消除净光，才能成就大道，此为修法之诀窍。是故不识真心，修法无益；识得真心，不知诀窍，不能成就。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就看这一小段啊。如果我们能够如实知自心，我们必会悟后做功夫时候就不会有所住，它肯定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如实知自心，就是我们这了无是了无挂碍呀。你像了不可得，无有一物啊啊，必然是应无所住。所以你这个悟后做功夫，还是要如实知自心，还是要脚跟站得稳，哎，别把这境来了当真实，事来了当真实，情来了当真实，就是你只管应啊而无助，这就是妙用，就是说这个意思，是吧？我们一悟后做功夫，要任其自然，像流水一样哗哗哗的流过去。既然说哗哗哗的，这个水它不捡石头，它不捡河里边的大石头小石头，还有什么尘沙土，还有龙，还有虾，还有鱼螃蟹等等，它不捡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捡那些事儿，它都是一股脑的哗哗的往前流嘛，它一直是这样。水它有一点小缝它要流过去，它就是哗哗哗的一直流，就是这样的任其自然，不在那儿停留到那儿观赏啊，虾米什么沙子石头金子什么等等，对吧？我们不在这停留，是应而无助啊，是不是？哎，要不停留，不可住着，不跟境界跑，不随妄念流。这个前头我们都讲了很多了，跟着境界跑，你就认它为真实了，又有爱物之念升起，所以说你不随妄念流就对了啊。把我们的妄习损之又损，哎呦，我们这个心它就是那么不听话，哎，